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演一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时间早上的8点01分，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9月4号礼拜四，一样在通勤时光，微微充满活力的跟大家问安问早哟。一开始呢，为大家带来有一点点年纪的歌，但是它还蛮动感轻快的，应该都可以一起唱哦。周华健的新的方向。
大道上追逐我的理想，我的方向就在前方。带着一颗年轻的心，沿途装满了理想，我的心不断的飞翔，路不断的向前伸展。方向，追逐风，追逐太阳，在人生的大道上追逐我的理想，方向就在前方。带着一颗年轻的心，沿途装满了理想，我的心不断地飞翔，路不断地向前伸展。
有没有那种潇洒的感觉都出来了呢？周华健所演唱的《新的方向》，我是陪伴大家早上通勤时光的微微，在早上八点到九点，台北在飞跃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今天要先跟大家分享的也是现在的熟龄趋势，这个全球哦超高龄化社会的一个来临，台湾其实也面对很大的考验。我们要去参考哪一些走在前面的国家呢？例如说日本，他们更快就已经进入了一个高龄化、超高龄化的社会，在所谓的长照的服务甚至是熟龄族市场哦有很多耕耘。以前好像有跟大家介绍过，在日本有那种安养中心啊设计成赌场。很多人觉得说哈，设计成赌场，那长辈在里面不就赌博吗？哦，这个是合法的哦，也不是真的赌钱啊，是玩这个代币哦，但是让他们玩一些这个博弈游戏其实是需要动脑的哦。哦，所以不要听到说赌场就觉得想到它不好的那一面，它也有好的那一面。而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则新闻呢，一样是日本安养中心哦，这不是最近才有的消息，而是他们的安养中心的风格真的好酷哦。这一家安养中心的风格呢，就是他的照护员都是肌肉猛男，哇，你脑中的画面应该就是像那个烟火一样这样爆炸哦，一个一个爆炸爆炸，哈，照护员是肌肉猛男。为什么要把日本的安养中心的这个员工哦，刚提到照顾服务员竟然是肌肉猛男呢？这个选择或者是设计跟规划是怎么一回事哦？是来自日本爱知县的一个照护机构，他们被大家称为猛男安养院。创办人说他们的这个安养院哦，刚刚讲说照顾中心照护员哦，其实都是热爱运动跟健身的人。在这个创办人的这个个人的社群网站上面还贴出一张照片哦，就是十几个壮硕肌肉哦穿着紧身内裤的猛男一字排开，感觉好像这个健美比赛哦，但其实不是哦，这是他们这个安养机构里面的员工哦，里面的照护员。那你说肌肉猛男来当照护员，哎，这是噱头吧？这有什么用啊？网友有不同的声音哦，例如说有些网友半开玩笑讲说，哇，那这样这个阿公阿嬷被肌肉猛男照顾应该会很开心哦，身材很好这样子，并且这些照护员其实年纪都可以当他的儿子当孙子了哦，这个长辈的眼光可能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创办人的想法不仅是如此哦，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去做一个安排呢？他想要强调的是，因为他希望他打造出来的这个安养中心，他的员工都是热爱健身跟运动的，在他的员工当中也组成了很多专业的健身团队，甚至有这个照护员他们本身哦，就是参加健美比赛的职业级选手，他们日常除了从事这个照护工作，健身也是工作之一。为了让他们可以热爱运动跟健身，他这边旗下工作的照护员是可以安排所谓的健身时间，平常上班18小时哦，你可以安排2小时的健身时间，公司还会给予津贴哦，让员工到健身房去运动，可以说是对员工来讲蛮好的一个福利。而他为什么要这样设计？不是说哦，这个标新立异哦，用猛男来吸引目光。他想要强调的是，安养机构的员工、照护工作的员工可以很帅气，这份工作也可以是年轻人想要的工作。因为像我们刚刚讲到安养机构，我们想象的照护员一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肌肉猛男吧？是吧是吧？甚至很多人虽然知道长照需求很多，很多年轻人也确实不会把照顾服务员当作自己很梦想理想的一个工作哦，他确实不是最热门的工作项目。所以刚刚提到这个日本的创办人，他希望的是其实当照顾服务员可以很酷，你还可以兼顾健美健身热爱运动。 而这样子的一个风格推出之后哦，他也收到不少体育相关科系毕业原本没有对照护工作感兴趣的年轻人来询问他的一些征才资讯，因为他们也很认同这样的一个企业理念，甚至也会觉得说，诶，我也有能力去担任照顾服务员，同时还可以兼顾运动，而我的同事们个个也都是健身好手，这不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吗？他想要扭转照护产业的一个刻板印象。而在这家安养中心里面，不要以为这些肌肉只是欣赏用的，也不是只有肌肉男，在这边工作的照护员有男有女，有个共通点就是喜欢运动，你不见得是一定要练得很壮硕啊，或者是一定要参加健美比赛啊，基本上就是要热爱运动啊，甚至要营造出在这个安养机构里面充满活力朝气的氛围。在这边的长辈呢也会感受到说，哦，照顾他们的这些年轻人哦，个个都是运动健将哦，都很健康，然后他们也很懂运动，可以带着长辈去做充满活力的一些活动哦，其实这也是一个正向的回馈。所以我觉得听起来刚刚讲说猛男这个安养院哦，诶，好像是个噱头对不对？哦，你脑中想象的画面觉得有点夸张，但是它背后设计的一些这个环节还是挺有意思的。你说这是一种在网络上会走红的风格，我想必然是，但更多时候确实是因为他也想要创造大家扭转安养机构的一个印象，打造出截然不同的一个安养机构，是年轻人也会想要来上班的地方，不会每一次都想到安养院你都觉得说哦，就是一些长辈，然后生活的步调很慢，然后感觉很没朝气。要扭转这样的意象，也许可以招揽更多合适的人才。那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刚刚讲说招募当中的一个很好的手段啦。毕竟我们刚刚提到啊，长照产业的一个起飞是因为需求很大，但你的供给跟得上吗？就算我们讲需求很多，真的会有人会开始把长照工作视为自己的一个志愿，或者是把它当做自己的工作选项吗？其实还是需要花时间呢。照顾别人的工作其实是非常吃技巧跟体力的，还有刚刚提到大家对于照护员的印象是什么，如果抱持着刻板印象，你会觉得做这份工作没有成就感，或者是薪资待遇不好，我也根本不想来做这份工作，那你要如何让这个工作有一些加分项啊？确实就有很多新的手法。
你离开了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上我，世界最特别的我，觉得你还不错，当地球忙着旋转，我们在忙什么，我遇见你真是一次漂亮的巧合，我觉得在这一秒关键时刻感觉也来了，哦，你是很角色，我的细胞里爱情在转来转去的，说真的，只有温暖了你这心里面的壳。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上我，世界最特别的我，觉得你还不错，到底就忙着寻找，我们在忙什么，我见你，哦，真是一次漂亮巧合，我只觉得在这一秒关键时刻感觉也来了，哦，你是很角色，我的细胞里爱情在将来捡起的，哦，你是很角色，我是说真的，只要我拿了你这心里面的壳，说真的，只要我能为你这心里面的渴。
点15分16分，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通勤时光陪伴大家的微微，继续来听好歌曲哦。刚刚和大家分享的是张惠妹的《狠角色》，是不是充满活力呢？稍作休息，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微微会继续和你分享。
台湾今年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您准备好了吗？金周刊第九届幸福首领台日交流论坛将从身心健康、智慧理财、医疗照护到社会参与，邀请台积电慈善基金会张淑芬董事长等重量级讲师分享，与您一同迎接健康、富足又有活力的第二人生。论坛9月17日盛大登场，免费参加，报名还有机会把好礼带回家，请上网搜寻金周刊2025幸福首领论坛。
哎呀，好热哦！
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在台湾，不到3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姐，听说姐夫车祸，你们知道可以申请劳保局的补助吧？
有啦，你姐夫住院时有管理顾问公司说他们可以处理。
姐，那是黄牛，他们会先假意帮忙申请，再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不要上当了。劳保局提醒您，劳灾农保各项给付请领手续简便，可透过公司自行办理。
如有疑问，可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办事处洽询。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跃，微微和你一起展翅飞翔。
8:20，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除了上段节目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在日本的消息啊、因为这个长照服务的关系，有很多崭新的服务项目，然后也会有新的创意展现。在这一段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剑桥线上词典收录的新式流行语哦。我们都一直讲 Z 世代，但大家知道 Z 世代其实已经不是最新的世代哦，再往前推一点点，还有这个阿法世代，好快哦。
很多人讲说，哎呀，我都还没有习，俗称比较年轻的世代 Z 世代哦，阿法世代也开始渐渐长大。那这个剑桥线上词典呢，收录的这个流行语哦，比较特别的是，因为网络兴起嘛，所以很多流行语真的就是从网开始的。那因为是剑桥线上词典，所以它收录的这个阿法世代流行语哦是英文。那这些英文呢，它并不是一个我们过往学过的个单字，可能是因应这个趋势潮流，重新拼接而成的流行语。怎么来描述我？就像例如说在台湾，我们是普遍来讲啦，大家可能比较通用的是华语。那虽然华语它可能有一些标准的词汇啊用法，但是网络上不是也会有很多种缩写缩念吗？就是可能大家在网络上用词用语当中比较有趣的说法或者是觉得这样子缩念缩写比较方便的词汇。那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阿法世代的流行语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哦。剑桥大学出版社表示哦，过去一年哦，在剑桥线上词典新增了6000多个字词当中，也加入了很多 Z 世代跟 Alpha 世代的流行词汇。有一些字呢，也代表一些时代意义。举个例子来说，有一个词哦，叫做 trad wife， 它其实指的就是 traditional wife， 传统妻子组合而成的新创字哦。哎，你想说，刚不是说新世代吗？怎么会有一个传统妻子这个新创字？主要是因为呢，在 Instagram 跟这个 TikTok 上面呢，逐渐兴起一些潮流，就像我们会讲说，哎，现在性别多元嘛，哦，这个男女平等哦，性别平权，这是现在的一个趋势跟方向。但是你也知道，这不会只是唯一的声音，也有人认为呢，我们要追寻的是这个传统的概念啊，倡导女性回归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啊。网络上的用词就会用 chat wife。传统妻子这个词哦，还有一些呢网路迷因一些梗啊流行起来的单字会有不同的意涵，像是 skibidi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哦，它要根据它的情境来使用，例如说很酷或者是很糟糕都可以来用。那你说这个字本身有什么意涵或延伸意吗？它就是一个网路迷因，它就是个梗，就像有时候我们听一些人讲话，他一直说一些梗然后我听不懂是一样的哦。其实有些人流行的东西其实是很难突破同温层，例如说你不常用网络你就不会知道啊。但是刚刚讲说剑桥大学出版社是把一些比较流行的用词用语收录进去了。例如呢还有另一个词哦，叫做 Delulu 哦，听起来蛮奇怪的，这个发音咬字也怪怪的，它指的是呢一个人过度乐观，活在自己的幻想世界当中，对某些事情呢抱持着不切实际的期望。它其实这个就有一个词源啊，是源自于一个词叫做妄想的 Delusional， 所以刚讲这个词叫做 Delulu， 它变得有点可爱哦，比较短一些些。而在剑桥词典上也有一些例句哦，包含像澳洲的总理曾经在今年的国会演说当中提到 Delulu with no solulu， 意思指的就是纯属妄想毫无解方。所以确实在某一些语境的情况下连公开场合都可能运用到这些比较新颖的词汇。那这些词汇并不是说只要是网络梗就会收进去啦，剑桥出版社的这个剑词典呢还是会考虑到它实际的通用场景去收录一些它现在出现并且他们认为这个词还有可能持续被使用的情况。因为网络文化正在改变不同的语种说法用词，人类的演变也是这样嘛，我们也常常会发明一些新的词汇，只是网络呢加成了这个扩散的效果。所以说起来还真的是挺有意思的，语言也不是死的，语言是活的，只要人还在使用它，它可能就会发生改变。
远，又走
喜欢的安全地带所演唱的歌曲《恋爱预感》，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现在时间早上的8:29，收听我们节目哦，当然可以透过手机、平板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追踪关注微微的脸书跟 IG， 可以在脸书 IG 网页上搜寻哦 DJ 微微，找到相关的页面，按赞追踪起来。讲一些趋势跟潮流之外呢，来关心一下大家的健康哦。每次提到所谓的 PM2.5， 大家就会很害怕，当然是肉眼看不见哦，但是对我们的呼吸道对体产生影响。但大家知道吗，其实哦，煮饭哦也是有危险的，对我们的这个呼吸道会产生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如果你的工作场域啊是像这个厨房，或者是你在家里面必须经常性的开火煮饭的人哦，常常都会觉得那个油烟哦，不只是闻起来不太舒服不好闻，长久下来对身体的影响也是不小。如果你单纯觉得诶，我用这个抽油烟机啊，我开窗通风就可以避免油烟危害哦，但是可能还是没有办法解决。福大医院的这个耳鼻喉科主治医师就指出哦，这个油烟当中的 PM2.5 跟多种致癌物质，它的这个粒径哦，就是它的这个大小哦，是很小的，就算你是开窗也无法排除油烟味，并且这个油烟会吸附在这个墙面上啊、橱柜啊、衣物上啊，变成长期的污染源。你长期吸入，不仅可能造成慢性咳嗽、支气管炎，也可能加速肺功能衰退，提高肺癌的风险。这个油烟具体来讲到底是什么？有的时候不是我们说在这个，例如说夜市好了，或者是一些小吃街哦，看到那个烟这样子哦，油烟我们有时候会闻到一些味道，视觉上偶尔会看到。当这个食用油哦，它的温度哦超过摄氏200度，其实就会分解一些醛类、酮类、酸类的有毒化合物，甚至还有可能出现这个可以深入肺部的 PM2.5 的细悬浮微粒。这些物质呢会 会刺激你的咽喉啊气，引起慢性发炎哦。这才是刚刚提到油烟哦的危险性，所以对于呼吸道的影响，就像刚刚提到的慢性咳嗽跟咽喉炎，因为这个油烟呢、啊、会破坏你的呼吸道黏膜防御，让细菌更容易入侵。大家知道我们的这个喉咙哦，这个呼吸道的地方是有黏膜的，这些黏膜组织是非常重要的，它就是防御我们避免受到病毒的侵扰。如果你的黏膜失效了或者是被破坏了，那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防护功能嘛。再怎么样，人家不是说什么病从口入吗？你要吃东西啊，你要讲话啊，你嘴巴都要张开啊，这个黏膜的防御是很重要的。那也可能会造成支气管炎或者是气喘恶化，诱发慢性支气管炎。还有研究显示哦，如果你是长期暴露在厨房油烟当中的女性，你罹患气喘的风险比一般人高出 3.5 倍。真的是职业伤害啊。这个职业伤害不是说你是厨师哦，其实在台湾多数很多料理家里事务的或者是负责开火煮饭的，很有可能女性还是偏多，尤其是年长的女性，人家俗称哦这个做饭做了一辈子啊，20年30年40年起跳的都很多、哦、其实对身体的影响真的不小。那还有对肺功能会造成衰退啊，或者是肺阻塞，因为这个油烟毒物会损害肺泡跟支气管壁哦，让很多人在中年之后呼吸困难跟胸闷，那当然也会让肺癌的风险倍增。世界卫生组织哦，已经将这个厨房油烟哦列为肺癌的重要危险因子。你长期暴露在这个高浓度油烟的环境底下，你的肺癌风险也会比一般人高出2到3倍。就算这刚刚提到这个例子，这个实验，这个研究当中的女性，她不抽烟，但是她经常性的要在厨房工作，要不断的料理食物，其实那个风险还是很高。你想说，我也不抽烟，我们家人也不抽烟，我的这个肺部的状况怎么不好？很有可能因为你长期在厨房工作，或者是就算你不是在厨房工作的人，因为你要负责料理三餐，所以你必须在这个厨房的环境定期的就一定会吸到油烟。那既然我们刚刚提到开窗也排不掉，那有什么防护的策略呢？其实医师也提供几个比较实际的做法哦。第一个就是哦，你要使用的真的是所谓高效能的这个抽油烟机。很多人就是老旧的抽油烟机一直用哦，你想说每次煮东西那个烟好像都被它吸上去了，其实还是有差比较新一点的它其实效果还真的比较好。并且要强调的是，你要在开火前就启动抽油烟机，也不是烟出来再开吼，你一开始就要先开。那另外在料理时啊，要控制油温，避免超过食用油的这个冒烟点。如果可以的话，烹饪时哦，佩戴口罩可以降低 PM2.5 的吸入量。那当然这个有一点点困难，是因为厨房可能很热，戴着口罩也蛮奇怪的，可能也很不舒服。那大家就自己斟酌选择一下。那厨房的墙面啊、橱柜啊、排油烟机啊都必须定期清洁哦。就是你的打扫不是单纯的只是为了卫生，那个油烟卡在这个环境当中对身体也会产生影响，避免油污持续释放污染物。那医师也强调厨房油烟的危害不亚于手烟，所以其实是大家都应该重视的。我自己会觉得啊，如果以现在的角度来看，就是如果你料理三餐，有些情况是你家里面必然可能家庭成员的关系，你可能一定得料理三餐，但我都会觉得说如果不需要的话，小朋友已经长大了或怎么样，开火嘛其实也蛮累的，你煮了一顿浑身是汗，然后等等又要清理厨房，有的时候方便一点选择，也许外食啊，或者是其他的考量都会比较好。那大家各有各的生活的时候，也不见得说我一定要天天煮饭啊。那个油烟的危害哦，远比大家想象当中的来得严重，大家要小心注意哦。
台湾今年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您准备好了吗？金周刊第九届幸福首领台日交流论坛将从身心健康、智慧理财、医疗照护到社会参与，邀请台积电慈善基金会张淑芬董事长等重量级讲师分享，与您一同迎接健康、富足又有活力的第二人生。论坛9月17日盛大登场，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把好礼带回家，请上网搜寻金周刊2025幸福首领论坛。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呢。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弄溜了，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好，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X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由高工局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波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哎，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笑一笑，张开嘴，动一动，迈开腿，健康新发现，快乐新体验。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哦，持续和大家分享关于健康的主题跟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呢是新北市政府卫生局高龄及长期照顾科的科长侯嘉玲科长，来到节目当中。科长你好。
好，微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邀请到科长，我们今天要关心的话题哦，跟很多人其实心里有隐隐约约担心害怕的事情有关，就是失智哦。我们听众朋友有很多是熟龄族，很多听到失智很害怕，但要先跟大家讲，失智也不是熟龄的专利，只是大部分的长辈确实比较担心哦。那目前呢，大概推估有35万名的这个失智者哦，预计哦会在120年突破了47万人哦，好惊人哦。那其实全球也是这样子啦，这个失智友善的城市呢成为各大的这个关注重点。那新北市其实是人口非常大的一个大都市，也持续在打造这个失智的友善城市。在112年呢超前达成了2024失智友善777的成果啊，也是联合报在2023年失智友善城市调查当中的第一名。那我们当然今天要邀请到科长帮我们稍微解说一下哦，这个失智症啊，我们先想到都好像是 是忘东忘西，那具体来说的症状有哪些？那目前新北市又提供什么样的这个照护资源可以来运用呢？
那其实呢，听众朋友都会以为说失智呢它就是一个正常老化的现象，但其实呢今天跟大家说明的失智它不是一个正常老化现象，它就是我们大脑生病了。好，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去警觉自己是不是有罹患失智症，或者是帮自己的长辈来看看是不是有罹患失智症。所以呢首先我们新北市呢在运用失智症呢有一个十大警讯的部分，好，那都可以到我们的卫生所，或者是我们有64个失智据点，或者是我们有5000多个这个失智守护站，都可以拿到这个相关的十大警讯，那回家帮自己的长辈或甚至是帮自己哦，来确认一下自己是不是已经有罹患失智症的一个风险。那在这个风险的确认完之后呢，大家可以到我们有14家的这个医院，好，也就是我们的失智共照中心，好，这边来做一个就是检查的部分。那我们这边都会有相关的神经内科的医师，好，还有我们相关的各管师会帮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一个检查。我们民众呢，其实我们都通常都会很担心自己的家人或自己的长辈，好，他如果可能有疑似失智的一个情况，那万一今天走出去了，可能会有走失的风险。好，那所以在这个走失的一个部分呢，我们其实卫生局跟我们的警察局还有社会局，我们都有三方跨局处的一个合作。好，警察局这边都会透过按捺指纹的部分。好，那我这边也在提醒听众朋友，长辈呢，他们的身份证很有可能都是已经三四十年前就已经拍好的照片做的这个身份证，好，所以呢，在找到他的时候呢，常警察呢就会发现说，哎，怎么跟他本人长得不太一样，
对不起来，
哎，对，所以这部分呢，其实我们现在也另外在鼓励民众可以带自己的长辈去更换，好，到我们的区公所、好，户政事务所这边去更换新的身份证，拍上新的照片，这样子呢，在走失，万一真的有走失风险的时候，在比对上面，也比较容易快速就比对到他的一个照片的部分，
嗯，
那另外社会局这边也跟我们的区公所有合作，会免费的帮大家制作这个防走失手链、把一些相关的家属的电话啦，或者是家里的地址，这些资讯放在这个手链上面，好，那就可以万一真的走失的话，也可以很快速的帮忙找回来我们的长辈的部分、
是刚刚科长讲到一个重，很多人觉得说，哎，我开始忘东忘西了，应该是我老了吧但其实这是不太正确的想法跟观念，哎，所以我就想到啊，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有这种误解，所以也许他可能已经有一些失智症的一些前兆病症了，可是他自然而然觉得说啊，是因为我年纪大了啦，哦，所以没有被诊断出来，或者是他自己根本就没有自觉。诶，想问问看科长，我们现在大概这个114年推估的这个失智人口有多少呢？嗯，
好的，依照哈，就是失智症的一个盛行率大概是 7.99% 来做一个推估。那我们新北市呢，刚其实微微有讲到哈，新北就是全国老年人口最多的一个城市，我们新北市有将近65岁以上有将近78万个老人，所以呢在这些失智人口的一个推估率呢，大概是 5.7 万个一个失智的一个人口。那面对这么高的一个失智人口的一个推估，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可能已经有罹患失智症，或者是早期的这个失智症的部分、那所以呢就是刚刚提，我们都会很希望建议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失智据点，或者是到我们的这个失智守护站去获得相关的资讯。好，那去拿到这相关资讯的时候，其实不用害怕这个大众的一个眼光，因为其实现在呢，我们新北市呢，就是有成立这个失智守护站以外，我们还有成立这个失智守护天使。那这天使的部分呢，它其实就会去协助这些长辈获得相关的资讯以外，也会协助他们在社区如果有需要一些协助的话，我们都会提供相关的一些协助的部分。
嗯，诶，其实想到失智症的一些治疗或者是延缓哦，有些人很担心说啊，是不是要吃药或什么，这长辈就会很排拒啊，我只是容易忘东忘西啦，我平常要吃的药就够多了。诶，真的是这样吗？或者像刚刚科长讲的，我们有些据点跟一些活动好像也可以帮助到长辈。
诶，是的，对，就是刚也提到，就是说其实的确长辈都会觉得说，哦，我平常习惯就是那个 药哈，就已经一大把了。
对，
啊，万一哈又确诊失智的话，我还要再吃另外一大把的药。
嗯，
哦，其实哈，其实失智的最重要的就是要走入社区，融入社区的这个活动。所以我们都会很鼓励长辈，平常呢就到我们的这个社区关怀据点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西据点，好，去参加相关的预防延缓失能的这个活动。那这些活动里面，我们都会包括一些认知的课程。或者是因为失能，对于这个失智或失能的长辈，最重要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要运动，好，运动也可以延缓他们失智跟失能的这个风险的本，好，所以在据点上面我们也都提供了相关的这些服务。那刚刚微微也提到说，哦，不想吃药，对，的确长辈都会不喜欢吃药，好，所以我们的这些失智据点，还有我们目前失智共照中心，也跟一些我们这个像是观光工厂，好，或是我们一些单位合作，我们来做这个社会处方，就是所谓的非药物处方的部分。
哦，
对，那他就可以到这里去做一些手作课程，或者是面包课程、艺术辅疗这些课程，好，来延缓他的一个失智的一个发展的部分。
嗯，哇，我觉得这也会让大家免于一开始听到失智症的这种恐惧，并且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哦，就把这些服务跟据点哦推到大家的住家附近，正在努力布建更多的这个服务据点。欸，那我就想到我们还是服务员蛮广大的嘛，新北市的服务员很大，也有一些比较偏乡的地方，我们在这个偏乡的地方也有一些资源吗？
我们先从我们全国最老的一个乡镇，
哦，
就是我们的平溪。
哦，我不知道它是全国最老。
嗯，是的，对，平溪的老人哈，就65岁以上的老人已经高达 35%。
哦，很多耶。欸，
是的，嗯，对，所以它其实早就已经是一个超高龄社会的一个行政区了。
嗯，
因为我们超高龄社会就是 20% 就是超高龄社会。
嗯，
那其实它已经 35%
了。嗯，
等于你走在路上哈，大概三到四个人就遇到一个是老人。
嗯，
嘿，对，所以在这一个最老的行政区呢，我们建立的一个平溪不老长治村。那平溪不老长治村呢，是我们参考就是欧盟他们在整个智慧健康长照的一个资源的部分来布建我们这个平溪不老长治村。我们让长辈呢，因为你不可能把失智长辈都关在家里不让他出门，但是呢你怕他出门之后又怕他到处乱跑，好，然后不知道跑到哪里去，这个怎么样来照顾他们？所以在平溪呢，他们就用区公所好来布建整个资源，然后结合他们的友善商家哈，因为平溪我们知道平溪有一个老街嘛，那在平溪的这些老街的这个商店都是我们的友善商家，他就可以来协助这些失智的长辈，提供他一个万一他发现哎这个长辈怎么看起来怪怪的
哦，给帮助他，
哎，对，他就会请他先进来家里先坐一下，
嗯，
啊，或者是失智长辈还有另外一个状况是，好，他会乱买东西
哦，
嘿，他会每天嘿就固定好，就是想说，哎，我要去买东西，但买了其实家里已经很多了，
嗯，
嘿，对，那所以这些商呢，他们就做了一个友善的一个机制，就是他们发现如果这个长辈是一个失智的长辈，那他有这样买东西的一个状况的话，他们会协助他来做一个退货，
哦，
让家属不要免于这个万一家里囤积了一堆
又苛责长辈，
哎，是的，是的，
然后生气，
对对对，
啊，
所以其实他们就是一个友善商家的一个概念，
哦，
让失智的长辈呢他还是可以出门，还是可以在社区里面安全的走动做他想要做的事情。
嗯，哇，欸，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示范成果，并且我们也是很期待不只是在平溪嘛，扩展到整个新北市，说大家的观念啊，或者是社区啊，商家，大家都可以对失智症有所认识，并且更加包容我们失智症的族群。目前呢，啊，这个新北市政府还推动了哪些跟失智症的这个患者有关的一些政策呢？
因为其实哈，在失智症的一个照护方面其实是要非常全面性而且多元的。那刚提到就是我们从平溪出发，全国最老的一个乡镇啊，来做我们的平溪不老长治村。那我们希望能够推广到新北市的29个行政区，所以呢我们在平溪之后呢，我们就选择了板桥，因为板桥呢也是全新北人口最高的一个行政区，它有55万的一个就是人口数，所以我们从亚东医院还有我们的这个就是 邻近的华中里好，还有中山里，去做整个社区的一个资源网络的连结。那在这边我们也跟捷运站、捷运公司合作，把这个指标的部分做一个放大，让失智长辈比较能够清楚的找到他要去的方向，找到他的一个指引的一个道路的部分。所以这部分呢，其实我们有获得我们的那个就是设计奖的一个殊荣的部分。
哇，好酷哦。就说其实我们先从一个地方开始做，然后慢慢扩增，然后那当然很多人讲说，哎呀，我也不住平溪，我也不住板桥，那不就糟了吗？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资源可以来运用？
是的，对。那所以在板桥我们这样子一个推动的一个成功案例之后呢，我们今年就是预计打推到29个行政区，都是区区都是失智友善。所以呢，目前我们在从去年开始呢，我们就已经跟29区的一个区公所好，开始进行相关的我们的行动纲领的一个会议，透过我们相关的这些会议来做他们区域内的一个连结。那会由区长这边好，来直接连结他们区内像是消防单位、警政单位，还有学校，好，甚至是他们的这些友善商家，要共同来组成这个一个失智友善守护站。
欸，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要因地制宜嘛，像刚刚讲的不同的行政区它可能有不同的考量啊，然后长辈聚集的地方啊，他们常去的地方也不太一样，所以真的要开始做了，并且我相信一定可以做得更好。像刚刚科长啊都有特别讲到这个失智友善守护站哦，其实就是遍布在我们新北市辖内，可能你是商家啊，或者是不同的个人，哎，这一块是我们一般民众就可以来参加的吗？
是的，我们新北市呢，从107年开始，好，我们就也是全国首创了这个失智友善守护站的这个推广计划。医师人员开始，好，广邀我们基层诊所啦，还有我们的社区药局这些药师来加入我们的失智守护站。但是呢，失智守护站呢，其实是大家都应该共同来参与的。所以呢，我们在111年开始，我们就扩大了我们整个守护站的一个招募的一个行列，好，包括像是餐厅啦、银行啦，或者是这些宗教组织，或者是我们的邮局，都可以来加入我们这个失智守护站的行列。加入之后呢，我们这边呢卫生所就会去进行相关的一个失智的一个课程的一个训练之后，那失智守护站的这些天使哈，这些我们这些守护站在社区里面呢，就可以来发掘我们这些疑似的一个失智个案，来协助我们卫生所来做一个发掘的部分。
甚至我还看到一个还蛮有趣的，是叫做乐活健脑巴士。
是的，是的，
哇，这个也是全国首创。
在我们这台车上面呢，就有放了很多这个认知游戏。我跟你讲的，好，原本长辈可能都要到据点去
哦，
才能够去玩这些认知的游戏，好，来延缓他的一个失智跟失能的一个风险。那我们把我们这些认知游戏直接就放在这一台车上，好，那把我们的这个职能治疗师跟物理治疗师直接就由这台车载到我们的偏乡，好，然后每一站每一站去巡点
哦，
然后让长辈可以就出来跟我们一起，这些职能治疗师或物理治疗师就可以互动玩一些游戏。那我们一开始发现在偏乡哦，这样的一个执行方式很棒，长辈都很欢迎，所以呢，我们从去112年开始呢，我们开始深入校园，好，因为我们觉得学生呢也非常的重要，因为他回家就可以知道自己的阿公阿嬷哦，有没有失智的一个状况，好，哦，也所以我们也深入校园，开始到校园里面去做推广。所以这台车子现在呢会跑29个行政区
哦，okay，用移动的方式哦，让大家可以亲近到这些课程跟资源，甚至人力上面呢也做了一些课程规划哦，去安排更多的讲师。那我想最后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对于失智症可能还是有一些担心害怕，或像刚刚讲的哦，我如果有需要这些资源啊，我可能要搜寻一下啊，到底在哪里啊，哦，方不方便，怎么去之类的。那科长这边呢，我们是不是就直接到我们新北市卫生局的这个网站，或者是有相关的一些搜寻资料？
是的，需要失智症的一些相关资讯呢，都可以上我们新北市卫生局的官网， 好，这边都有相关资讯可以提供。那另外在脸书部分呢，我们也都会定期的好来提供失智的一些资讯，会放在我们新北为什么的脸书上面来供民众做一个查询的部分。
嗯，欢迎大家都可以赶快搜寻起来哦。然后新北为什么这个脸书的粉丝团的那个卫哦，是卫生局的卫，大家搜寻一下马上就可以找到了。那当然想要更完整的资讯呢，就可以到网站上面哦，新北市政府卫生局的官网，还提供很多相关的健康内容。那我们今天很开心哦，邀请到的是新北市政府卫生局高龄及长期照顾科的科长侯嘉玲科长来为我们做的分享，非常谢谢科长。
谢谢。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追梦路上面临无数挑战，但追梦的初衷一直都在，
守护你的初衷。阿南银行。
你收到一封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请问你要 A 立刻加入群组， B 先查证资讯来源， C 直接汇款买虚拟币？
选 B， 先冷静查证一波。
恭喜你破解诈骗技能术，记住天上不会掉虚拟币，任何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都有可能是诈骗，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吉宝结算所关心您。
台湾今年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您准备好了吗？金周刊第九届幸福熟龄台日交流论坛将从身心健康、智慧理财、医疗照护到社会参与，邀请台积电慈善基金会张淑芬董事长等重量级讲师分享，与您一同迎接健康、富足又有活力的热爱人生。论坛9月17日盛大登场，免费参加，报名还有机会把好礼带回家，请上网搜寻金周刊2025幸福熟龄论坛。
哇，海浪好美哦。
哎，小姐啊，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哎，老板，我要去台北提行政诉讼，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在台湾，不到三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